晚饭过后，樊梨花写了一封信，给谁写？给他恩师骊山圣母，点首叫过秦汉，秦将军，你辛苦他，你把这封信送给骊山紫霞宫我的恩师骊山圣母，我已经把关镇的事儿写在里边，叫他看看，他能不能知道这座镇？只要知道镇名，就好办。连镇名都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好吧，秦汉说：“那我就走了。”就这样，秦汉带着书信启程了。三天，秦汉没回来，樊梨花愁的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自己急的，在屋里踱来踱去。他一这样，急坏了小将薛英龙。薛英龙想：“哎呀，我娘急成这样，急个好歹怎么办？不就那座镇吗？我听他们说了，镇是人摆的，什么有四门，嗨，有八门怕什么？派四伙兵一打就公开了，打仗就是谁的力气大，谁人多，谁有胆子就能赢。就这么点事儿，那算什么呢？要不我去看看？哎，元帅可有令，不许随便去打大阵，怕有危险。嗨，要不说人越老胆儿越小越没出息。哎呀，我自己去单点，得找个人。找谁呢？他正在帐篷里琢磨，有人敲门。有人吗？谁进来？从外边进来两个人。谁呀？亲哥俩，刘凯、刘琦。当初薛丁山当上龙虎状元二路先锋的时候，带来八员将，不是勇猛刚强齐凯得胜吗？就是刘琦、刘凯。这小哥俩比薛英龙大三岁，都不大。薛英龙15岁，这俩18岁。薛英龙到军中之后，哎，也不怎么就和刘凯、刘琦对眼光了。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，别看是当将官的，那也是孩子。有钱家孩子要是小少爷，后边不定跟多少人伺候着呢。到疆场打仗就讲不了这些。三个人没事在一块儿谈天说地的，练练功啊，合得来。今天这俩没事儿进来了。英龙，二位哥哥，干什么？你干嘛呢？我正犯愁呢，我跟你们俩商点事儿。说吧，把门关上，这不关着呢吗？关严呢？关严了啊！说，你们俩有胆子没胆子？俩人说有胆怎么讲，没胆怎么说呢？你要有胆子，敢不敢跟我走一趟？那分上哪儿了？上哪儿？你有胆子呗。有，你说吧，干什么？你要有胆子跟我去闯大阵去，去不去啊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元帅有令，任何人不许去探阵打阵，因为不知道阵的名字，不知道阵里的变化和奥妙，进去有死无生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说有胆子，你这胆子在哪儿呢？没看着你的胆子。你看元帅急的什么样啊？我那干娘人好心也好，我这条命是我干娘给，现在我干娘愁的晚上的帐篷灯光彻夜长明啊，饭也吃不下去。你说咱就不能给分忧解愁吗？再说我干爹又被困在白虎关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也把咱娘急坏了。我那大娘陈金定一天老发脾气，跟当兵的发脾气。我到那儿啊，一劝劝好点。为啥呀？不就是这仗打的别扭，咱仨人往里一闯，把他闯个稀里哗啦。就是没把阵破了，咱到里转一圈瞧瞧，探探路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哎呀，这年轻人胆儿都大，有那么句话：小马乍行，嫌路窄。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，请 那怕元帅怪罪，没有将领不行，咱讨令。哎，讨令，讨令，我妈就不让去了，你懂什么？我妈可疼我了，出事儿我担着，没你们俩事儿，你们俩受我的主使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么的行不行？咱们到镇门口看看啊，到那瞧瞧，咱们就算观阵。那行，准备兵器。这三个小孩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，出来了，悄悄的到马棚牵出三匹马，上了战马，出营门，不让出去啊。到了晚上了，把门的问，站住，哟，三位将军干什么去啊？奉元帅将令，我们去巡营去。有令箭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巡营还不行吗？哎，可不能乱走，您放心吧，我母帅叫我去的，我娘叫我去的，快回来，知道？就这样，三个人骑马出了连营，躲开了游动哨，见没人注意，打马如飞就够奔大阵去了。很快，离阵门相隔不到一里地，带住思江，往远处看。远处雾气昭昭，黑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着。一阵阵的更梆声，战马嘶鸣声，口令声，更梆声，不知道来自什么方向。哪是阵门呢？是啊，咱摸不着门啊。战马继续往前提，差有半里地了，看见远处用松枝搭的牌楼，门前还恍恍惚惚的有军兵，这个门随便进，谁爱进谁进，进去可就出不来了。这三个孩子在这转来转去，合计咱是进是不进呢，正在琢磨呢，就听里边倒一声炮响，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，马上这员将像半截黑塔一样，手中拿着冰铁大枪，身旁跟着十几名军卒。嗨，什么人竟敢偷看大阵，同名受死。嗯，三人一看人出来人了，我们是大唐营的，我叫薛英龙，我叫刘凯，我叫刘琦。嗯，你们是打阵来的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阵呐。哟，让我们进阵，这不进也不好看呢，那进不进，人叫咱进还不进，那咱进去呗。战马冲进阵内，哪知刚一进阵，阵里边炮道炮声响亮，人马晃动，杀呀拿呀，哦，大约拿现在钟点说，十五分钟，大阵平静下来，静悄悄的，这三个人再没出来。里边知道樊丽华不饶，第二天一升帐点名过卯，嗯，缺仨人，特别是薛英龙，樊丽华管得严呢，他知道这是野孩子，你不管不行啊。他要是有了错误给我打脸呢，找了半天没有，守营的说，三员小将啊上半夜就走了，干嘛？出去巡营料哨去了。樊梨花一想，甭问，那是啊，打阵去了。哎呀，梨花哭了，薛英龙啊，你怎么不听话，你怎么又领着两个人进阵，倘若有三长两短的，军中又缺了三员小将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秦汉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樊梨花派人去打探，到镇门附近一问，人家军兵告诉了，不错，大唐营来了三员将进阵了，生死不知，你们人事进来了，到底如何我们也不知道，也不能告诉他。就这样，樊梨花再次传令，跟众将说，任何人不许打阵，因为这个阵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的名字怎么打呀？ 必须等秦汉回来再定夺。那么秦汉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路途远呐，不顺呐。他好不容易来到了骊山紫霞宫，见到了骊山圣母。你说多巧吧，薛丁山的师父王禅老祖两天前也到这儿了。因为这两人都关心自己徒弟啊，一个是元帅，一个是先锋，夫妻俩原来不和，现在破镜重圆，带兵打仗，疆场怎么样都惦着，所以凑到一起再商量徒弟征西的事儿。就这阵秦汉来，来到里边跪倒磕头，老圣母叫他起来，有人给他搬个小凳儿，给他献过茶。你不认识吧？你是秦汉啊，这是王禅老祖丁山的师父。
哎呦，
老人家你好，秦汉给您磕头了，免礼免礼免礼。秦汉呐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是元帅叫我见老圣母拿了一封信，你们看看吧。把信递过去，老圣母打开之后一瞧，苍眉紧皱，晃晃脑袋没言语，递给了王禅。王禅看了半天，无量天尊，这个图我怎么看着眼熟啊，在哪见过呢？道兄，我看着眼熟，这是我们出家人画的阵图，见过，你好好想想在哪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在金刀圣母你那师弟那见过？对了，道兄好记性啊，三年前我们一次集会就在金刀圣母那见的这个阵图。秦汉呐，我给你写封书信，你立即带着这封书信去见金刀圣母，见着他就知道这个阵叫什么名字，就知如何破阵。小矬子秦汉来到骊山紫霞宫，见到了骊山圣母和王禅老祖，拿出樊梨花这封信。老圣母把信看完之后眉头微皱，秦汉呐，这座阵是出家人摆的，这么办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你拿着信去找金刀圣母，一问他就知道这个阵的情况了。秦汉已经非常高兴，老人家老前辈，我说句话您别在意，讲吧，二位能不能请到我们军中帮助我们元帅破阵呢？无量天尊，我们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讲究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及飞蛾杀照灯，我们怎么能到疆场跟你们争杀去呢？那不是白修行了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收的徒弟，嗨，又结为夫妻，我们心里惦着，所以经常的念叨他们的事情，盼他们早日凯旋回朝。孩子，你去吧，再有事儿你再来。哦，谢老圣母。秦汉不敢多说了，因为着急呀。在这吃点小米粥，弄点窝窝头，都是吃素啊，登城赶路，撒开飞毛腿继续赶路，简短接说，来到了骊山圣母的师弟金刀圣母的修香宝刹。很快见到金刀圣母，金刀圣母脾气暴躁啊，拿起来一看气坏了，秦汉呐，我知道这两天我正为这事生气呢，我有个徒弟叫刁月娥，你知道不？啊，知道。秦汉一听刁月娥那眼睛啊，唰唰唰唰唰，放出异常的光芒啊！为什么？打青龙关的时候，秦汉见着刁月娥，这嘴呀、啊、就胡说八道，老叫刁月娥给他当媳妇儿。刁月娥恨坏了，能嫁这个矬子吗？这个刁月娥是樊梨花的表妹。 他的父亲刁英祥脾气太大，一锤砸破头颅，自尽身亡。刁月娥无家可归，跑到山上来找老圣母说：“您呐，收我出家。”金刀圣母不答应：“你多大岁数出家？你还不到二十岁呢，不行，你回去找樊梨花投到唐营，和他共同报效大唐天子，攻打哈密国，得胜还朝，你有个归宿。不行，我得替父亲报仇。”天天闹，老圣母就把他扣在山上不让他走。今天秦汉一来，提到了前敌的事儿，就想到了刁月娥，一张嘴说出这三个字儿，秦汉乐了：“老圣母啊，刁月娥在哪儿呢？”“在我这儿呢，这两天他非要回哈密国和你们开兵见仗，这个孩子我是真不放心。”“老人家，您别不放心，最好叫刁月娥跟我走。咱们到樊元帅帐前听差。”他往下不好意思说了。老圣母明白不？怎么不明白呀？岁数大了有经验，一看秦汉这小模样，又知道秦汉是秦怀玉的儿子，那是驸马之子，皇上是他的老爷，皇老爷。心想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跟樊梨花说，想办法把我这个徒弟许给秦汉也不错。“秦汉呐，我师兄给我这封信我看明白了，樊梨花给他师父那封信我也看清了，告诉你，这个阵叫金光阵，当初画这个阵图的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赤脚罗汉，但是不知道这阵图是怎么落到了六国元帅苏宝同之手，他们摆阵以阵赌输赢。这么办，我给你写封信，想办法找到赤脚罗汉，跟他要来阵图，按图樊梨花就可以打开此阵。还有一封私信呢，这么办，这封信你交给樊梨花啊，就说我求他办件事儿。”“哎哎哎，好好。”简短接说，金刀圣母写好了书信之后交给了矬子，矬子把它放在了包裹里，用油绸子包好了怕湿了，然后背在了身上，带着洗漱已毕，吃点素斋素饭，登城赞路。他走了，他前脚走，金刀圣母就叫他的徒儿把刁月娥叫来。刁月娥见过师父：“师父您叫我什么事儿？”“孩子，刚才来一个人叫秦汉，你知道不？”“我知道啊，他们打青龙关的时候我见过这个矬子。”“别叫矬子，见矮人别说矬话，人个儿短，能耐可不丑，人长得也不错。”“孩子，刚才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又给樊梨花写了封信，樊梨花说起来是你的师姐，又是你的表姐，我把你的终身许给秦汉，要听微师的话，你终身有了依靠，你们夫妻前敌立功，有功之时回朝也得一个光宗耀祖，你有安身之处，为师也就放心了。”“哎呦，师父啊，我老人家，我和他们是对立仇敌。”“有什么对立仇敌的？不就是哈密国无故挑起战争吗？和大唐交战，原来两下都是和好邻邦啊，唇齿相依啊，就因为苏宝同为报私仇才打这个仗。现在老罗家人那罗通在界牌关也死了，他还找谁呀？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。”“孩子，樊梨花没错，是你错，你父亲之死也不能怪他，望你听为师的话。”“这好吧，师父，你要不留我，我就走。”就这样给他盘缠路费，意思叫他追赶秦汉。追上秦汉，你们俩一见面把话一说开，说不开到前敌，有樊梨花为媒呢， 哪知道刁月娥没追秦汉，上哪儿去了？后文自有交代。再说秦汉日夜兼程，这一天来到了大唐营，大家一看秦汉高兴啊，哎呀，秦将军你可回来了。我呀一路上是没停脚步的走啊，元帅在哪儿呢？在里边，快走。他在一旁擦了把脸，风尘仆仆来见樊梨花，寒暄已毕，拿出书信。樊梨花接过书信，打开这么一瞧，哎呦，心里头客量多了。哦，这个阵叫金光阵，叫我找赤脚罗汉，不好办了。怎么？赤脚罗汉和飞波和尚是师兄弟。樊梨花怎么知道啊？书中暗表，樊梨花在骊山圣母那学徒的时候他听说的。骊山圣母经常闷走三山，闲踏五岳，拜访师兄弟，回来议论樊梨花知道。可是这赤脚罗汉既然有金光阵阵图，这阵图怎么落在这儿？赶快派人了解。一晃到两个月了，也没找到赤脚罗汉。樊梨花哪知道赤脚罗汉就在大阵里啊，谁也不知道啊。这一天樊梨花正在着急，有人来报，启禀元帅得知京城派来三路元帅带领10万兵马，离此地只有5里地了。哟，梨花高兴了，哎呀，来得太及时了，这真是及时雨啊。哎呦，元帅是谁呀？元帅是小爵主秦英秦永孝啊。先锋是谁？先锋是罗章。众将一听这话，半天没言语。为什么？来一帮孩子将。秦汉一听乐了，秦英是他兄弟呀、啊，想当初薛丁山在教军场比武夺金牌，秦英就想下场。另外呢，这里头最大的是罗章，但不知战将是谁。樊梨花不知道的，战将是御书房的一帮小爵主，最小的13岁，都到前敌来了。这秦英秦永孝外号叫揪头太岁，薛丁山在教场比武，秦英也要下场。在一旁边烧火的出主意的就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，你别看说话咬舌子，嘿，主意可多了，就他上窜下。下回接着说。